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好，那么这是富比士杂志的资深编辑亚历山大，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白宫公司》。好，那这个白宫公司的意思是指说，美国总统川普入主了这一个白宫之后呢，如何将白宫成为他的赚钱的、获利的各式各样的方法的来源。好，那所以它里面其实详细的去叙述，当然主要的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因为库什纳呢，他不只是在川普的各种政策上面，尤其是因为库什纳他是犹太裔嘛，所以他对于以色列来讲他是最为友好，所以现在川普很多他跟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友谊，不管是说要把首都然后迁到耶路撒冷，或者是呢促成了包括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巴林然后跟以色列建交，这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跟库兹纳的穿梭运作还有他的操盘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不是只是如此而已，好，因为库兹纳跟这个伊凡卡，就 这一对这个第一千金跟第一女婿哦，那么对川普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当然就有很多人喜欢投资这一对夫妻。好，所以美国第一家庭呢，那么他的所有的对外的一些交易啦、融资啦，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好，那亚历山大呢，其实在这本书里头哦，特别的提到了就是台湾是如何的跟第一家庭搭上了线，这里面是不是利用我们公银行库去贷款给第一家庭啊，就库什纳的公司，然后呢去取得了跟第一家庭之间的联系管道。这个整个的细节哦，当然有一点点复杂，金融机构的东西总是有点复杂。那总而言之，库什纳跟他的生意伙伴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等于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厂商，然后买了一个废弃的一个地，然后要把它重整重盖。好，所以他买地需要融资，他盖房子需要融资，所以呢他有一个融资的一个案子。我觉得关键点在于哦，兆丰银行参与这个案子的时间点是2017年，原本所有的这个就是库什纳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融资还有他的购买计划都是2015年，2015年他有很多的交易活动，可是呢这个交易行为到了后面他还要再分拆给很多的银行去连带，就主办银行不想要把所有的这个风险都自己一个人承担，所以就分散给很多很多的银行。这里面兆丰银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官股所能够操控的银行，我不能说它是国营事业，因为它的持股比例不到 50%， 但它可以完全操控，从它的人事然后到它的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操控。那么就亚历山大检视过的这个财务文件发现，兆丰银行在2017年的时候参与了这个贷款，然后呢贷款了$50,000,000，贷款的金额和台币是14亿5千万。所以富比士的这本书里头就指涉说，就是台湾其实就是透过兆丰银的这一个贷款，然后呢取得了第一家庭的联系管道。你要问我的话呢，这个贷款可能风险并不大，因为事实上2018年也就已经还了。那对兆丰银来讲是没有损失的，其实还是一个获利的一个贷款，它是一个有获利的贷款。只是说因为兆丰银行过去在2016年之前跟库斯纳的公司是没有往来的，那2017年的参与你要说是不是为了拉拢第一家庭， 你要问我的话，我的想法是是，但你要说这是不是一个坏交易，我认为不是一个坏交易，就是它不是一个单风险的一个坏交易。好，但这件事情势必成为国际上面呢讨论的焦点，而在选举的时候它也势必会成为在美国选战当中呢指控的焦点。好，那么彰化县政府卫生局针对居家检疫者进行普筛这件事情啊，那么卫福部呢下令啊，就是要由廉政单位呢来调查，就调查的结果呢认定说彰化县政府的卫生局呢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的两项政策。好，所以说你违反了这两项政策，所以我就延伸说你违法，然后违法了之后呢，那你就要处罚。他说哦，没有没有罚则，所以无法可罚，所以所有的人就白忙一场。这不是预料中事吗？这不是预料中事吗？好，然后呢，而且这个所谓的违法这件事情就是你嘴巴说了算啊。真正的违法如果司法判决，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可是如果说我嘴巴说你违法，但是我说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行政裁量权可以去处罚你，那就只是白忙一场，然后呢在当下去羞辱了这一个彰化县的卫生局局长叶局长，就是你用这种方式羞辱了他一份，然后警告所有的各个县市的卫生局，我是有法令可以，我有公权力可以随时办你们的，作为警惕。可是在此同时呢，昨天呢、从台湾离开台湾然后回到他们的这个居住国哈，日本跟菲律宾各这个验出了有日本验出了一例，然后菲律宾验出了18例新冠肺炎的感染者，那他都是从台湾然后呢飞到当地国的，那日本一例，菲律宾18例。那当然我相信我们最后检查出来的结果，台湾所有的相关接触者通通都没事。我相信按照过去的往例这样子，因为现在呢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呢已经框列了372个这个接触者，然后呢要裁检其中的202个。那不过呢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说呢，说应该是国外的裁检有问题吧，所以台湾很棒，全世界的裁检都有问题，只有台湾没有问题。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啊。今天我想过大家因为我们是财经起床号节目，所以如果对财经讯息有兴趣的朋友们的话，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在过去这几天呢，有一份所谓的神秘的文件揭露了，就是有全世界几个很重要的金融机构呢，涉及了疑似洗钱的可疑交易行为。好，请注意哦，没有认定它是洗钱，而是疑似，然后可疑的交易行为。那么这件事情呢，导致了欧美股市当时呢重挫，那几家被点名的银行呢大跌都超过了5%、6%，甚至于8%啊。那可见得市场上面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担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呢，这个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他们所取得的一份在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文件。那么天下杂志呢，他长期的参与了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然后每一次其实你看到之前的巴拿马文件我印象很深刻哈，巴拿马文件当时呢天下杂志也是参与调查的国际记者之一啊，所以呢那里面涉及到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人士也是由天下杂志来负责调查的。这份报告里头有稍微的很小的一部分提到台湾哈，可是我们想要了解这整个洗钱的疑似案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也去了解国际上面现在有些什么样子的金融行为可能会随时踩到警铃。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天下杂志的资深撰述杨卓翰。 Hello 卓翰早。
方婷姐早。
好，卓翰说哦，这个故事超级难讲的，所以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来好好讲。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份文件到目前为止没有指控，对不对？
你说台湾的部分吗？
不是，不是台湾的，全世界都没有任何的真正的指控到目前为止。
对某些公司是有，但是就台湾来说的话，目前是没有。
你所谓的没有是说不是只是司法单位没有指控，而是全世界其实都还没有点名指控嘛，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因为它是这份报告是可疑交易报告，
嗯，
那可疑活动报告了，
嗯，
那可疑活动报告呢，它就是我们所有的美元的交易都要通过一个叫做通汇银行或是中介银行的角色，去把这个美元转到国际的其他的户头里面。那所以说，从台湾的银行发出去的一个汇款，它会经过，例如说德意志银行，它会经过JP Morgan， 它会经过富国银行这样子的大银行，然后去转到其他的银行。
好，所以假设说我今天要从台湾银行，我要汇一个款项，比如说到美国加州的一家银行，可能中间会经过一个，比如像你刚刚讲的，德意志银行、富国银行这些通汇银行，然后再转到我在加州的那个户头，对不对？
对，中间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角色。
嗯，
那这一次就是国际记者同盟的这个报告，他就是得到了就是通汇银行。他提报给美国的，算是有点像是金管会的角色，
嗯，
那就是告诉他说，欸，这笔交易有问题，
嗯，
这笔交易可疑，我觉得他有问题，嗯，所以我告诉 官方那个机构，那政府要怎么做，那是政府的事，
嗯，
所以这有两个 implication， 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所有的交易，美元交易全部美国全部都知道。
当然
对，这就是，而且是他可以用在用给移民局用，他也可以给 FBI 用，就是这个交易其实是他们都知道的。
哦，所以他们的移民局，他们的 FBI 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不是只有他们的金管会知道。
对，因为这份是可以共享的。
哦，
对，然后另外一个implication 就是他不能用来做法庭上的证据。
嗯，
所以因为它是用来做监测可疑的活动，它不是用来定罪的，
嗯，
所以呢就是在，所以刚才讲说指控这个东西就是有点
要定
麻烦。对，就是应该说就是它有监测到可疑的行为，
嗯，
但是它是不是有犯法这件事情就要执法机关去，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法机关正式的起诉嘛，对不对？
因为案子非常多，所以就是可疑交易一年
我是说这份报告里头的涉及的银行还没有被起诉的案件。
有啊，不是因为这份报告，而是这些，例如说我们讲说汇丰、德意志跟这个 JP Morgan， 他们都有被因为涉及洗钱，所以有被起诉，或是。像这篇文章就是庭外和解，
嗯，
就是所以
过去有过案例，但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而产生的案例，可能有，
我不知道。
好 ，OK，
对，我不知道。
好，然后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让我们了解国际金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你刚刚提到了说这整份报告的缘由啊，是因为这中间经过一个通汇银行，哈，就是这边呢，这边有一个人，就在这边有一个付款行，对不对？哈，有一个收款行，中间有一个通汇行。那这个通汇行大，就国际上面知名的大公司啊，比如说德意志银行是其中一个角色，然后摩根大通也常扮演这个角色，富国银行也常扮演这样的角色，或者汇丰也常扮演这样的角色。
对，
啊，那么这几家大银行其实都有义务要去通报说可疑交易活动啊。那么这份报告是由德意志银行发现的，他发现了有一家公司，他有比较密集的可疑交易活动，这个他所点名的是一家什么样子的公司，做什么样子的事情的？
好，这家公司是，它叫做 iPhoenix，
嗯，
那这一家公司是他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有一个在全球现在应该还是前十大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用 这个美元去买比特币，那也可以把比特币换成美元，这个是他一开始起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业务。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发了一个叫做 USDT 的这个加密货币，这个加密货币呢，就是他锚定美元，就是说跟美元一对一，所以说加密货币界里面在交易的时候，大家都会把它当成美元，它就是美元啊，对，所以它就是加密货币版的美元，所以这家公司 iPhoenix 这家公司，它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加密货币界的央行，因为大家都要跟它交易，那因为它发行的在现在的市值大概是140亿美元，所以说它宣称它每发一块钱的这个 USDT 加密货币，就会有一块钱美元放进它的银行户头，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这么多的这个美元呢，基本上它有一个时间点是存在台湾的。
这是一家台湾公司啊，
它是一个创办人是台湾女婿，那他的确在台湾有一个就是中心，那这个中心是不是他是不是台湾公司很难定义，因为他是一个开曼是一个维京群岛的公司，然后地址登记在香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金库其实是在台湾，所以你说他是哪一国公司其实不重要。就是，但是他在台湾，他跟台湾有很深的渊源，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哦，那你刚刚讲说金库是在台湾，那意思是说，刚刚讲他发行了一种加密货币，这个加密货币的币值是盯紧了美元的，所以他是用我每发行一块这个加密货币，我就有一块钱的美元准备，这个美元准备总要放在某一个地方。你说有一段钱是放在台湾。
对，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会说这个 iPhoenix 的公司金库在台湾，是因为除了这份文件之外，那另外一个法庭的文件就是有指出，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揭晓。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天下杂志资深撰述杨卓汉。那么最近呢，震撼金融圈的一份这个神秘文件啊，这是交给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路的这一份报告呢，在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取得了资料之后呢，国际调查记者一起合作去拆解里面的内容，因为那个真的没有办法凭单一的记者就可以完成这个拆解。那么天下杂志跟 ICIJ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其实已经合作长的一段时间了，拆解里头的内容之后呢，发现说这份报告它的源头是一家叫做 iPhoenix 的公司，而这家 iPhoenix 公司呢，他做的是全球前十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以及他发行了一种等同于美，他宣称等同于美元的一个加密货币，而他这个加密货币最高发行额是140亿美元。那他宣称说，他每一块发行的加密货币，他都有一块钱的美元准备。那他这些钱放在哪里？现在疑似可能有部分放在台湾，
不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时间点，他
有一个时间点
在台湾。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天下杂志资深撰述杨卓汉，拿到这份报告，要很谨慎的来谈这份报告。来，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为什么能够发现说他有一段时间可能有部分的资金放在台湾呢？
这个有两个证据，第一个是。从这次的这个可疑交易报告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家公司它总共有四个子公司，这四个子公司呢全部都在台湾有银行账户，也就只在台湾有银行账户啊，就是这家公司，就是这些公司至少在我们这次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它只在台湾有账户，那这四家公司分别前后持有台湾，可以看到就是前后持有七家台湾银行的账户，那他就是用台湾的银行账户呢，去跟国际的通汇银行去做美元交易，美元汇款或收款， 那所以这个是证据一。然后证据二是因为富国银行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切断这家公司 iFinic 这家公司在台湾的四家银行的交易，美元交易。那 iFinic 就告了富国银行。那在他的起诉书里面有提到，这台湾的这个四家银行被断了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做美元交易了。
那可见的，他除了在台湾的这几家公司、这几家银行有账户之外，其他地方是没有账户的。
或者说其他银行的账户没
有
办
法
支应
外汇交易，
支应他在全球的营运。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这两个证据可以看到说，其实台湾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库。
OK， 所以你刚刚讲这两个证据当中呢，其中一个是富国银行曾经断了他在台湾的子公司的账户，
对、啊、
那就表示富国银行也发现了可疑交易啊？
不知道
哦，因为富国银行没有提报告就直接断了。
没有没有，应该说富国银行有没有提报告我们不知道
哦，因为你们报告只有拿到的是其中一份。
第二个就是，就算富国银行真的提了报告，因为富国银行因为银行保密法的关系，所以他不能公开讨论任何的这个客户的行为、嗯、
对，
所以说富国银行是在完全没有给予任何理由，就算法庭要求他也不给理由、嗯、就是他基于银行法他不给就是不提供任何的这个说明，就是把这个断掉了、哦、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台湾的四家银行的业务就是美
的账号
的账号就是切断，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在德银的这个上面看到说、哦、因为他有四个交易的这个征兆，所以符合就是说疑似洗钱的这个报告的这个要素，所以他被提出来这样子。
各位就知道说要去调查这样子的一个金融行为有多么的困难。刚刚卓汉提到的是说，等于是富国银行这边的资料是因为 iFinic 去告了富国银行，所以有法庭资料你们才可以拿来作为佐证，而不是你直接就有一大堆人提供你们一大堆资料，你们再去翻找出这样的一份资料之后才能佐证说，哦，原来 iFinic 它的四家子银行子公司四家子公司它的账户是如此重要。
对，可以这样讲、
哦、所以这个真的翻找不容易。好，你刚刚讲了说德意志银行提的报告里头有看到了四个迹象，所以提出了可疑活动报告，那哪四个征兆？
第一个就是本身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它的交易本身就是高风险、嗯、所以银行如果有加密货币的客户的话，通常都会比较紧张。
嗯，
对。那特别是如果这家公司它有例如说交易的缺乏透明性，或是交易的对象呢不清楚，
嗯，
那或者说交易呢它没有清楚的商业目的，商业目的就是说，例如说我是买鞋子，我是买水桶，这都算一个商业目的。那如果没有一个清楚，那这个水桶跟鞋子要跟我公司的业务是合的。如果我是电脑公司，但是我买了一堆茶叶的几百万的茶叶，那就怪怪的。对，所以交易商业目的。第四个就是说，他交易的对象那个还有高风险的，就是洗钱高风险的地区。就是例如说，
开曼群岛啦，
开曼群岛或是
巴拿马啦，
对，就是类似这样子，
免税天堂，
对，或是说这个国家的银行，它银行法令非常的不严谨，
嗯，
所以它被全球的这个反洗钱的这个组织列为高风标示为高风险。那台湾其实有一阵子就在这个观察名单上面，那现在我们是一般就是我们是 OK 的，
嗯，
那但是台湾其实也曾经有过一段黑历史，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几个条件合起来，那德银就觉得说 iFinic 这家公司呢，这一批交易是有问题的。
嗯，
对。那从这个交易里面就可以看到， 台湾有很多银行，就是他利用台湾的银行去汇给其他的金融犯罪的嫌疑犯。
嗯，
对。那或是说呢，他们汇的银行就是对方的银行，例如说拉脱维亚银行之后呢，就涉及了很多洗钱的问题。
哦，
对，所以这份报告里面可以这样看出来。
哦，所以你们从两件事情上面去看出台湾在这里面曾经被涉及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刚刚讲的是，富国银行因为被告了。那被告了之后呢，从法庭的文件里头去看到说，原来在台湾曾经有几家银行开了这家 iPhoenix 公司的 iPhoenix 在这家银行开了账户，而且一封锁了他们的账户，就发现 iPhoenix 就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地方来汇款了，汇美元款项了，好，这是其中一部分。而第二个部分就是德意志银行的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之后呢，也同样点名的是 iPhoenix，而 iPhoenix 它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往来跟台湾的一些银行是有它的汇入汇出的一些往来的，
对，
这一些其实是德意志报告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讯息。
对，
那你刚刚提到的四个迹象里头，第一个迹象就是只要是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是高风险，都是洗钱高风险啊，现在国际上面是这样认定的。
不是这样子说的，就是加密货币行业，这个行业呢，就是在就是是他们会特别注意，但是不是说加密货币行业就是高就是洗钱的风险行业。
嗯，
他在德银在产生这个报告的时候必须同时满足很多条件嘛，那这所以我刚才讲了一堆就是这些条件，所以说这个条件是当他meet到这个条件，同时又有其他行为出现的时候，那他才是洗钱高风险。那加密货币行业本身并不是洗钱高风险行业。
嗯，
那其实刚才凤馨姐讲说，加密货币交易所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洗钱，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哦。就是，加密货币它用交易所来洗钱是笨蛋在做的。那其实大部分的交易加密货币洗钱都是所谓的OTC， 就是中文应该叫做柜台
交易，
就是场外交易
、嗯、
对，就是要用场外交易。 对，因为我例如说我跟你，我就私下用200万来买卖比特币嘛，
嗯，
那我们不会透过交易所，因为交易所是集中市场，它是，
所以理论上来讲，这家 iPhoenix 公司它作为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应该都一切都公开透明啊。
对啊，
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发生那么多缺乏透明性、交易对象不明、商业目的不明的这些交易呢？
对，
这是德意志银行警铃响的原因。
对，对，对，对。
所以关键点不在所有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关键点在这一家公司。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好，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是何方神圣？
他其实是台湾女婿。然后他早年就来台湾做工，就是做贸易商。那在台湾算是在台湾起家，那所以他在做这个交易所的时候，那他也有用还蛮多台湾人去帮助他的。对，
所以看起来他其实跟台湾关系很密切。
对，他以前还有跟台大的教授一起开课。
哦，真的，他叫什么名字？
方俊哲
，
对，
方俊哲，
对，
所以他跟台湾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联系？这些联系包括了哪些？
第一个就是他是台湾女婿嘛，第二个就是他在台�湾其实经商30几年。对，然后
年纪不小嘞，
年纪不小，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天下杂志资深撰述杨卓翰。卓翰很认真，然后呢他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涉及的国际洗钱这件事情说清楚，因为这个德意志的这份报告牵涉的国家的银行非常非常的多， 而这里面涉及到台湾的部分，我们也必须要把它给说清楚。其实如果金管会能够出来稍微讲两句话，他只要讲说这一些内容我们都已经掌握，而且该处理就处理了，应该就够了吧。
我不确定，因为
或者他们还没有拿到这份报告吗？
我第一个，我觉得金管会没有义务要出来讲，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因为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就牵涉到很多，例如说打草惊蛇啊，或是、哦、对，就是所以金管会我不觉得他出来讲会对这些事情比较好，主要还是因为最后还是说那例如说执法机关到底有没有查到，那有没有成案，然后能不能这才是最大的重点。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对整个，就因为台湾现在其实有一些合法的业者，他们是在做跟 iFin 很像的事情，那只是他们是用台币，他们不是用美元、
嗯、
那其实这些银行就是台湾有也是有银行去在跟这些加密货币业者合作的、哦、那他们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例如说反洗钱的监控跟这个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就是我们今天他好像有问题所以我不做了，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对，应该是说就是这个地方有风险，那我们怎么把风险阻断。
嗯，
因为我讲过嘛，台湾曾经在就是反洗钱的这个观察名单上面，那就是代表说什么地方做不好了、
嗯、
那现在国际的反洗钱的趋势是不是一昧禁止交易加密货币的交易，因为这件事情不可能禁止的。我跟你私下做交易这件事情太简单了。
嗯，
那应该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监控的一个系统，让它无所遁形，这件事情才是对，才是现在的国际的风气。
所以这件事情也有促成国际上面对于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监管的一些制度的进步。
有，而且规定都已经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嗯，
那不过台湾在这块的话行动就稍微慢了一点，就是例如说新加坡跟日本他们都已经准备要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就是像 iFin 这样的公司去立法，去让他就是我给你执照，但是你要符合规定这样子、
嗯、
你要符合规定、
嗯嗯、
照规矩来、
嗯、
那台湾的业者台湾的这个执照还，或是说台湾甚至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加密货币业这个
管理办法
出来，所以说台湾现在这块还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嗯，
那这个其实才是造成说加密货币的漏洞，其实是在这里，就是你把它变成三不管地带，那反而它就在阴暗处就成长。那
对，有道理。
那合法的业者他想要合法的跟银行做生意啊，也没有办法。
嗯。我合法的业者想说在你的监控之下，你会看到我的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
对，
那我可以被你监管，对不 对,
对，
好，可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的话，到最后合法的反而生存不下来，反而会让非法的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空间。那其实到最后反而可能万一他做的是国际的交易业务的话，就惹出这么大的一个那个窟窿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
是啊是啊，的确、嗯，
这也可以说明说为什么方俊哲当初对台湾情有独钟吗？还是说他在台湾真的学了一些不好的一些方法呢？因为他在台湾其实就是开始整个加密货币交易所业务的开端吧。
他有影响力，但是你说他开启的开端可能有点夸大，就是应该说他在台湾是有他早期大家对加密货币还没有那么多了解的时候，那他就有这个，他那个时候还有做到世界第一大的交易所、
嗯、
所以说对台湾当然是有影响。那第二个是说你说是在台湾学到不好的，嗯，应该说他在台湾，他对台湾情有独钟，因为他在这片土地做生意做这么久，那做30年以上，所以
而且他是台大毕业的，
对，就是他在台湾念书，那所以说 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对一个人造成就是 情感上的影响嘛。
这个合理。
对对，那然后再来就是说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当然 这次很可惜他没有接受我们采访，就是他在
现在人在哪里
不知道。
找得到吗？
不知道在哪里。
他在台湾吗？
不知道。
不在台湾吗？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明确的说他在哪里。
OK。
对对，因为他的公司基本上现在在美国有这个就是接受调查嘛，所以不是很确定该不该继续讲他在哪里。
哦，这样子啊。所以你们也许有方法可以找得到，因为他其实还在继续的做类似的业务嘛，对不对？只是在富国银行封锁了他的子公司的四个子公司的账户之后，然后他的整个阵地就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了。
据说是这样。那因为刚好这个金流的资讯也在2017年之后就看不到了，所以说2017年之后他到底用什么方式去把钱转出去，或是钱到底没有转出去，那这些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知道。
哦，所以因为你们拿到的是，这就要回头来讲，因为整个的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呢，其实拿到的资料其实只是美国财政部所取得的这一种可疑活动的1/2而已。
对对对，
所以还有1/9998的资料其实你们没有看到，不敢确定说还有2017年之后的多少可疑活动。
应该说就是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我们只拿到1/2嘛，所以台湾基本上的或者说这家公司它只铺非常微小的金流，那所以资讯非常非常少。所以如果今天观众觉得说我讲话非常的就是完全没有在讲什么，就是或者说
不会不会，我觉得、
或
你要看到我们网友每一个人都高度肯定你的谨慎、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是太多了，所以我能讲的东西也就很少。那所以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它影响的范围可能会很重，例如说就是到底有没有洗钱，或者是说他的行为是什么样，这个都是一个很精，其实在法定上都是一个精确的一个状态，就是所以说我会非常小心的去选择我讲的话。对，就是因为这样。
好，那么不过呢，它凸显出了一个重大课题，那个重大课题就是我们相关的法规要赶快跟进了。
是，
因为你的相关法规如果不跟进的话，第一，其实这样子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其实是有它的这个需求在的。好，那其实相关的公司你也可以预期它是未来科技当中可能很重要的一环， maybe 是，那我们不要去扼杀人家的发展。而第二个部分呢，是那对于银行业来说，我如何跟这一些加密货币交易所往来，我也需要有规范啊，我没有规范，我是不是会常常的踩雷？
嗯哼，
这是不是就是最重要的两
点？对，讲得太好了，对对对对对。
好，我终于被你肯定了。
对，帮我做了很好的结。对，
其实你碰到的业者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反应吗？
对，的确，就是不论是银行端或是加密货币业者端，他们都很希望政府赶快立法来管我，拜托，就是对。
那这里面涉及的银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
就是我们合法，
每一家都说他们合法。
对，对。
那有没有人讲说他们都已经做了一些内控的改革？
有一些银行他已经说他不跟这个 iFinity 这家公司不是客户了，他已经切断关系了。对，
好，谢谢杨总。